蛋头讲什么？
即使是罐头人生，
也要决定自己的罐头装什么。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三季。在这里，你能听到海外生活小观察和各国的文化差异，
或是想了解在中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全球社会议题
和了解职场新鲜人的甘苦谈。
如果你对这些都感兴趣的话，
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节目即将开始喽！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61集，我是 Dara，
我是 Sunny。我们真的要给自己拍个手，时隔八个月还是回来了。
对对对，就是我强迫桑尼回来。
没有啦，我没有到被强迫，不要这样讲，讲的好像我很不情愿一样。
哦，没有，他很情愿，但是他就是很 follow 我，就是我想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跟他讲一下，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就是
对啊，话很好 Q，
说哦，我就问他说那下礼拜可以录音吗？然后你就说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就找一个假日录音这样。
对啊，完全没有就不恶言。Dara 说什么？我说好啊，可以啊，就直接来。
对，而且应该说这八个月发生的太多事，我也不知道从何讲起。
就从我们停更之后开始，因为其实刚好停更之后我就确诊了。
停更的时候是
去年八月嘛，然后我去年的九月初就确诊。
你九月初确诊，然后确诊之后你有隔离？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要隔啊，然后那个时候就还蛮。而且我很瞎，我就是确诊的故事是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戏剧化，因为我是
对
我
问起来
对很瞎吧。
从 Sunny 的确诊故事就是回溯到去年的九月初，
对，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就是我就是想说哦，我下礼拜要去香港出差，然后甚至为什么我会发现自己确诊呢，是因为当时要入境香港的时候他们规定还要拿着前48小时的 PCR 证明，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好我们要飞去香港出差的那一天是礼拜二，所以礼拜天刚好医院没有办法做 PCR， 所以我们是预约礼拜一，然后我跟我一起要去出差的同事，然后我们约了同一间医院去做 PCR， 然后早上很开心做了 PCR， 然后呢就到公司，下午就进公司嘛，然后结果呢我人在公司开会的时候就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他说尤小姐你知道你现在是阳性吗？你现在人在哪里？你要马上回到家隔离。
然后你就傻眼，而且
然后
我只记得我
傻眼，
我只记得当时就是Sunny 他是忙到不可开交的状态，然后他连要去出差其实也都是超级紧凑，然后甚至工作可能会就是有点就是做不完吧，对，然后就是很紧，很多东西都还没有，他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办法 handle 了，然后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帮他，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哎，这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要还是要有点像是赶鸭子上架那种感觉，还是要出差，就没想到发生了这出 drama。
哎，真的很傻眼，然后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事然后管理部人员全部都傻眼，就想说这是什么戏剧化，然后他们就问说你有症状吗？我说我完全没症状，然后反正我是后来接到确诊通知之后回家开始隔离的，隔一天才开始有陆陆续续的症状，就开始发高烧。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就是不能出差了嘛，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香港就是还是要隔离，我记得
对，香港那个时候还是要隔离，而且香港那个时候没有，香港那时候还是要隔七天哦，那个时候
还是要隔七天嘛，然后我就记得因为桑尼不能去了，所以主管就是有一点冷笑，然后因为还是要去处理很多就是防疫旅馆要取消啊，然后机票要取消啊等等的那些流程。
对啊，就也不能怎么办，因为我的报告就是阳性嘛，阳性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境，
对，就是
连飞机都上不了，
对，飞机上不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入境，所以这件事情就只能取消。而且你本来的计划就是去一周嘛，我记得，
对，那个时候本来去一周，就隔离一周去一周，
对啊，那隔离一周去一周，但是就是不能去啊，因为就是你在台湾隔离就是要一周才可以出去。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在家隔离，但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就很多人好像比如说隔离期都过了，然后最后还是阳性，但是我那时候的状况是我第五天的时候我就转阴了。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后期确诊，因为我是三年九月嘛，我是十月，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二次确诊，然后 确诊之后可能都十天左右还是阳性。
对，所以我真的算很快，我第五天我就转阴了。
对，然后其实桑尼那时候其实也蛮 appreciate， 就是他自己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让他自己休息一下嘛，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是忙到不可开交，所以我们就是更没有心力去做就是 podcast 之类的，因为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状况就是为主嘛。然后你那时候都已经忙到已经快要炸锅了，然后还好你不是说你觉得可以让你自己就是再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身心状态。
对啊，因为应该说我觉得整个去年下半年吧，去年下半年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工作的步调或是节奏就是没有到很好，就是整个状态都是不好的，然后就是其实就是确诊完之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在调，然后一直到今年年初才开始就是终于算是步上轨道，今年年初就是2023年是我新的开始。
对，2023年就整个就反正这中间因为超过半年我们要更新，所以太多东西要更新了。那就是Sunny确诊完之后反正就是继续忙碌到12月这样子是吗？
对对，真的是一路忙。
嗯，好，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去年8月的时候我在干嘛，然后但是我只记得说反正现在更新一下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又是远端录音。
没错，久违的一直我们才我们是第三季开始是有一起录音吗？第三季的中间开始一起录音。
对，就是整个六月，你六月回来然后到隔年六月。对，所以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有一起录音有一年吗？有那么久吗？
对对对，就应该有，但因为总就是反正就第三季有一起录音，然后第一季第二季都远端，然后没想到第四季又开始远端了。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有时差的问题哦，所以我现在我现在本人就是人现在在荷兰。那至于为什么在荷兰呢，就慢慢娓娓道来这样子。
那你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现在人在荷兰，因为你去荷兰也是去年年底的事。
对，去年年底的事情。所以我这样子回溯的话可能是就是去年的工作就是大概做了快一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因为公司发生一些状况，然后所以就有一点不得已的就是反正就离开了公司，然后之后其实我有在想说我下一步是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去年的离职之后那段期间应该是我最迷惘吧，也不是说现在就不迷惘，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焦虑的时候，因为你会觉得说就是一份工作怎么才做了大概快一年然后又要换工作，然后就一直在奔波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很多计划想说哦，我是想要念书呢还是继续找工作，还是就是疫情比较好一点了还是想要出来看看。那我觉得我的直觉就是告诉我说就是我还是就很不想要放弃就是在国外再生活一次看看的那种心情吧，然后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做了很多准备，但是 anyway 我就有抢到了就是荷兰打工度假的签证，就是在一个非常意外的情况下，所以其实我抢到之后我就有想说什么时候要出发，那之后就中间也做了一些准备跟做了一些心情上的调试之后，就是决定去年十二月的时候飞过来这边这样。
你不觉得就是其实刚好去年我们停更之后的下半年，就是我跟你其实都是各自有心情跟比如说工作上面或是一些变化然后再调试，所以就是我们刚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刚好2023年又变成我们新开始，感觉听起来蛮励志的。
对，我觉得而且那种很 dramatic 的感觉，好像是也不是说去年那半年不想分享，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全职什么 podcaster， 就是对我们来说这种东西是我每次都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哦没有啊，这个就是录给我20年后的自己听的，就是可以记录一下当时的那种心情状态，然后所以因为毕竟还是要就是把这个PO出来的嘛，所以当然就是希望自己在比较好状态的时候比较调整好状态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整理后的心情，其实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啦。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反正都是第一集嘛，我们刚好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试低潮期的自己。
对，因为我记得上一58集还是还是什么59集好像就是在讲聊什么焦虑感什么之类的。
没错，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很焦虑这样子。对，那 Sunny 可以来讲一下你自己怎么调试，因为我记得去年你们公司就是不管是组织上面的变动啊还是你自己工作上面的一些就是 变动吗？应该算是也算是变动吧。
嗯，
对，就感觉好像真的很忙。那你自己是怎么调试的？
我刚开始，我必须坦诚，我刚开始一点都不适应，而且我刚开始会有一种就是，心里面会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感觉，就会觉得说，这感觉跟当初把我面进来的时候跟我讲的不一样。
你是说工作内容跟
内容不会，跟内容不会，就是跟当时公司给我的那个方向跟目标好像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可抗力的吗？
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有组织变动嘛，那组织变动的话就不是我可以选择的。
对啊，就像我上一份工作的组织变动，我也不能选择，那就是跟你之前那跟面试进来的就会差很多 啊。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了，就是虽然组织变动，但是我做的工作内容还有一些事项其实是没有变的，虽然说没有变，可是就变成说好像是你一个人要多做很多事情的感觉，就好像跟当时把你面进来，你原本预期你的工作量可能是 A， 可是后来好像越做越发现自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就是原本我预期的步调，工作步调感觉会比较像是一个有节奏的，就是这个时期做什么，这个时期做什么，可是后来会变成说我好像公司，我们 team 是公司的救火队，就是这个出事情我们也要去帮忙，然后那个出事情我们要去帮忙，然后这个专案需要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这边也要去处理，就是好像就是所有事情公司大家上上下下所有事情好像我们都必须要参与，然后就会跟我原本预期的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说因为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人员也是变动蛮大的，然后新进来的很多同事我觉得都很厉害，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很厉害，所以会导致影响到我的状态，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除了我以外其他同事的同质性比较高。
所以你是说就是要跟他们在合作的部分就是会有，
对，就是因为他们的不管是背景还是他们的一些共通话题，他们同质性比较高，所以导致说我有时候会觉得跟他们有点小隔阂，但是大家都对我很好，因为就像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我是整个 team 最小的，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把我当就是算是整个 team 里面他们把就是还是算宠我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蛮幸运。可是撇开人际相处这方面来讲，在工作上面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他们同质性比较高，所以他们有时候看事情的角度或是他们处理事情的看法会比较一致，然后但有时候我其实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因为又碍于说就是很多状况，就比如说你可能年纪最小或是资历最浅，然后有时候会渐渐的就是好吧那就先不讲，但其实有时候针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但久而久之因为在这样子的整个组织就是运作团队运作下来的话，你会渐渐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说话的权利。
而且我觉得在亚洲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或者是在台湾吗，就是你会真的会还是多多少少会有那种长幼有序吗，或者是主管阶层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看看情况，然后而且就会觉得说你说他们的背景比较像的话，他们想法比较像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种，你就会感觉有点沉默螺旋感嘛。
但因为我觉得当时的话应该是说因为我整个状态工作状态也不好，所以就是会影响到工作表现，然后影响到工作表现就会又导致自己信心也被，就工作上的信心也被影响，它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你刚开始是因为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工作不是那么开心，然后因为不是那么开心所以影响到了工作表现，然后影响到了工作表现结果导致就是大家对你的信任感降低，信任感降低之后你的信心又不好，信心又降低了，信心降低之后你又开始就是不开心，然后不开心又开始，就是它变成一个循环，然后就循环了，就是去年年底是这样的循环度过之后，就是开始工作上越来越不开心，然后之后的状态就是一直，反正就是我本来就蛮会忍的，然后那个状态就是一直忍着，一直忍到最后年底的时候是，反正就是公司不管是主管还是总经，或者总经或副总，他们对现在是总经跟副总，反正他们就是有一个契机，就是让我发泄出来，我反正我就是在公司爆哭，
嗯啊，真的哦，这点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因为我跟 Sunny 有时候没有很常就是联络，
就是因为没有这种这件事情，我也不太讲，但是我就在公司爆哭，然后那个时候爆哭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把所有、嗯、就是所有原本累积快要接近半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然后发泄出来之后，我整个人就好像焕然一新、嗯，我就觉得2023年好像会过得很开心，但是当然。就是我后来觉得其实我就只是因为忍太久没有发泄出来、嗯、所以我觉得我度过低潮期的那个很大的关键是就是适当的发泄，因为当你人在一个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又一直逼自己要去表现好或表现状态或是让大家觉得你状态好的话，其实你会就很像一个绷紧的弦，它已经快要断掉，然后你又一直在拉它，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发泄完之后会好，因为像我其实我自己是一个蛮能调适自己的人，但是就变成说就是我发现我还是需要发泄，就是一旦没有发泄出来，你那个会累积下来会很严重，所以我就是在那一次爆发之后，我突然豁然开朗，我想说嗯，我去年下半年在干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反省了很多事情，然后我把所有我觉得去年我做的不好可以再做的更好，然后可以再改善，然后或是比如说我去年想讲的话我没有适当的没有在那个时候讲出来，我现在开始学着说我觉得是怎么样，那我就要直接讲，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不好讲的，因为其实我发现就算同质性很高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个盲点，他们其实需要不同意见的。
嗯，所以你有跟他们就是你现在有沟通比较顺利一点吗？
有比较顺，
所以你有就勇于的讲出来的这样子，
也不算勇于讲，而是就是开始就是至少就针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就最后决就是大家决定出来的做法是可能是跟我不一样的做法、嗯、但是我还是会在那个时间的选择吧，我其实觉得可以怎么做这件事情讲出来，
那感觉还是有蛮多成长的，但是你说你会蛮自己调适的话、嗯、是你就是发泄出来之后就是自己发泄完之后就 OK 了这样子，就是自己调整心态。
对，应该说我觉得
我一直跟朋友，
我觉得你低潮期的时候，如果你完全没有一个很大的宣泄出来之后，然后你一直累积下来，你那个就算你跟朋友讲也是没有用，就是你要自己先把那个负面情绪先发泄完之后，你再回头去省思说这一段时间你到底是哪一段或是哪一个环节你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就是发泄完之后反省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也不能说反省，就是你要去重新的盘点说就是这段时间的自己到底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度过低潮期的方式，然后我现在2023年目前为止都过得蛮开心的，但是因为我在公司大爆发的那一件事情之后，就是我主管他们现在他们都会有点，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小阴影，就是只要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飘过来关心我，我想说怎么了吗，我没有怎么啦，
但是这样子好像也是蛮好的，就是感觉好像职场环境还是比较蛮算是友善的。
对对，算是友善，我觉得算是蛮幸运的一点。
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去年那下半年那个时间，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焦虑嘛，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要求学呢，还是我要就是在台湾继续找工作，但是反正就是与此同时，就是我还是就是持续先做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去年其实也有考雅思啊，然后自己念书啊，所以就你知道吗，就是念书这件事情，而且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开始念雅思的时候台湾的确诊的第一波，所以那个时候要隔离比较长的时间，就是我爸先确诊4月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好像是报名什么5月底就要考雅思吧，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出去外面念书之余，然后还要被隔离，然后家里就是还要怎么戴口罩，然后我爸确诊完好了之后换我姐，然后换我姐之后换我妈，然后我就真的是隔离了整整一个月，然后我就觉得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原本都觉得说自己可能就是在家里没有办法念书，但是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自己逼出到一个程度。对，然后反正考试，然后之后有去上一些课程， 然后就是，然后或者是还是有做一些比较兼职上面的工作吧。反正就是其实生活看似还是蛮充实的，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主轴，你因为有点不知道说你现在做这些努力，你最终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然后但是抢到就是荷兰的这个签证，虽然他打工度假签，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就是只是尝试打工度假，我还是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国外的工作签证。那现在疫情比较好状态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不想要放弃，就想要再给自己一次这个机会。但是可能是因为在台湾就待了这段期间，然后所以其实家人也都蛮习惯了吧，所以其实我跟家人那个时候就是吵得蛮凶的，对。然后我自己又是比较以和为贵的人，然后所以尤其是跟妈妈的关系就是非常的不好，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很差，然后就每天就真的是睡不好啊，然后妈妈也睡不好，然后你每天看到她就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种压力，像 Sunny 刚刚讲到的压力的话，就是比较像是职场上面的，然后或是工作上面的。但我的话我感觉好像是，对，就是居住环境，然后跟你身边的人吧，或是整个 society 吗，
家庭，
对。然后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怎么感觉好像是要为了做给别人看，或者是证明好像我可以，我也可以考得上学校，我也可以去国外念书，或者是我好像一定要达到什么成就，我的人生才是一个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平衡吗？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烦，因为我就不想要跟大家讲说我要干嘛，因为大家都会问说哈，你要去荷兰那你要去干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就为什么我要跟每一个人解释这么多事情，尤其是就是你的表哥表姐他们也会问你啊，然后可能都会找你吃饭啊什么的，但是我就压力很大。然后我自己调试的方式的话，当然就是听 podcast 或看书，但就是那当然是一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身边就是有人就是会好好的跟你讲说我觉得是反正就是也是去年的时候脱单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男朋友还是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吧，因为他就是跟我讲说，因为整个环境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应该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看待事情的心态，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会一直遇到他们，所以如果说一直用逃避的心态的话，你就不能解决问题，就是你以为你逃到就是国外就是这样子就 OK 吗？就是你到最后如果还是有机会就是回来或是怎么样，你还是会一直见到他们，所以这个环境就是不会改变，大家都会一直用同样的方式就是跟你相处，所以应该是说要怎么样调整你自己看待这个事情的心态就是最重要的。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是你对自己负责就好了，其实不需要受到太多外界人的想法然后一直去制约你这样子。
对啊，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就是好像觉得你去做某件事情一定要达成某一个目的，但是有时候你去做一件事情真的是没有目的性，你就是想去做。
对啊，而且我记得我去年好像要离开台湾之前好像跟Sunny吃过一次饭，然后那个时候他的状态就不是很好，然后我只记得你就跟我说你也好想要去打工度假。
对对对，
然后放下这一切，然后什么事情都不想，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大家觉得去做某一件事情你一定是出于某一个目的，但有时候你就是想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那个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超级想去打工度假的，你问我为什么要去打工度假，我没有原因，我就只是单纯那个时候很想去。
那你现在呢？
现在就还好啦，就是我觉得每个状态的时候你想做的事情不一样啊，就像我现在就是想要好好的在工作能力上面，就是因为反正就是公司有一些培训课程，所以最近也在上课，所以就会觉得想要在工作上还是在想办法再增进自己的能力，这样那种就是想做每个时期你想做的事情不一样。然后我其实觉得说像我们学生实习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们就会比如说找实习或是他们要考研究所，那很多人就问你说那你为什么要考研究所，你为什么要去找实习，然后很多人其实答不出来。可是我有时候会跟 我一些朋友说你答不出来没有什么不好啊，可是至少你做了。
嗯，对，
就是你去做这件事情比你本身很清楚你做这件事情目的还要重要。就是你如果什么都知道，然后我知道我去考研究所是为了要拿到什么证书，或者是可以在学历上更好，你知道这些事情但你最后没去做，那就是狗屁。
对啦，但是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说鼓励大家说都不要有规划或者什么，但是其实很多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然后我觉得也是看你自己本身的个性或者是你自己的性质，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一定要按部就班的规划好他自己的后面的路，他才会比较安心。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那跟那个 MBTI 有没有关联欸，我其实我也没有研究，但我觉得说不定就是不是有一个是直觉有关的吗？是 F 吧？我好像是 ENFP。对，
哎，真假的？你是 ENFP 哦？
对，但是我最近好像听说人都会改变，我觉得说不定最近再去测可能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等一下再聊这个。对，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是比较feeling 导向的，因为就很跟着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所以我的话都会当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就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要叫我去做别的事情的话，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不对啊，那我去做我也不会快乐，但我也不知道终究最终会达成什么，但是我就认真做好当下我想做的那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那我都把很多个机会拿在手上了，那我之后有没有要拿出他这张牌，那我就是可以自己选嘛。那到最后虽然这张牌最后没有拿出来，但是也不代表说我那个时候努力就是一场白费，说不定到未来的某一天哎，真的用上了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人设应该都是这样子吧，所以就还算是蛮是行动派的啦，就是我说到就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基本上都会去做，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人已经不在台湾了。
哎，我真的必须说我们两个都是 F， 我也是 F，
所以我们才会有共同的价值观才会讲出这番言论啊。如果说是那种很按部就班的人，他们在那边就是会觉得我们在公傻笑。
没错。
嗯，对，但是因为就是刚好就是最近在跟我室友聊天，前一阵子，然后就是在聊到就是 MBTI 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以来都测的都是一，结果呢来欧洲之后，因为他就想说他可能每半年左右他可能都会再测一下自己，然后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结果这半年他居然变成 I， 但是应该是说那个 I 的比率就变成有点像是51-49这样子，你懂吗？就是他还是很接近一的。对，那这个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一跟 I， 我其他我都没有什么太大了解，但是一跟 I 我知道就是 introvert 跟 extrovert， 所以就是说你要从别人身上得到能量，还是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能量，这样子。那
这件事情超级重要欸。
对，然后他可能是来到这边之后，应该说在台湾的时候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很好的朋友，所以价值观比较相近的话，所以可能在聊天的之中你就可以获得能量，但是在这边可能遇到的人可能 maybe 就是价值观没有那么合得来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其实自己过得很好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他就发现说他自己也可以给自己很多能量，所以他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也会变成 I 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前几天才听一个 podcast， 那我没有听完，但是他在讲到的概念是说我们都会以一个场域，就是我们可能在人格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变动这样子，就在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很 E， 但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很就是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是你不自在，那你可能就会变成 I 这样子。
我刚好前两天才刚跟同事聊到，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最近好像状态不是很好，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怎么了，怎么感觉好像是对大家都冷冷的，他说他觉得最近很不想要社交，就是我就说真的假的，可是因为我知道他可能出了点事，然后我说你不会想跟大家聊聊吗？因为有时候跟大家聊聊的时候你可以从大家那边吸收一点能量，正能量。他说他没有，他觉得他社交反倒是能量被抽走了。
对，但是你不觉得那你自己认为是什么样？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最近没有测啦，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有时候虽然我很喜欢讲话，我很喜欢社交，但是我也有时候蛮需要自己的空间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地方就让我觉得很不自在的话，那我会选择就是观察四周，然后我也不会要一定要很故意讲话，然后如果说要故意很 social 的话，其实 我会觉得有点烦我自己原本的本性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是开放式心胸的人没错，然后我也喜欢社交，但是那个前提是要在我觉得这个价值观的场域是我觉得 I feel comfortable 这样、
嗯、我认同我认同。所以我在想就是我们可能是 E 里面可以偏 I 的人，只是因为我之前测的时候没有去看那个比例、嗯、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应该可以再去重测一次然后看那个比例，不然其实我觉得我跟你应该都是 E 里面偏 I 的。
但你不觉得就是有时候 MBTI 的问题就是你其实都知道说他要问你的是E 或是 I， 你懂吗？就是他会问你说，
其实可是你看得出来、啊、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场域里面你会很喜欢跟别人社交吗这样子，但你就会觉得说哦，在某些场域的时候是，但有某些场域的时候不是，但是、对啊，但是没错啊，如果非常 E 的人的话就会不管在什么场域他都是要跟别人社交啊，但我们只是就是更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是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其实是很 I 的这样子。
哎，我们为什么又突然聊到这里来了？
那、啊、但是也是回归到就是你要怎么样自己调试嘛，因为说不定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E 的人的话就是可能很需要从外面的人身上得到能量，那自己有没有产能给自己就是可能 maybe 没有那么多，但我自己调试心态的方式的话我当然需要自己一个人，但是就如果跟价值观相同的朋友聊天的话会觉得很舒服的话，我也会觉得有从他们身上得到能量，那这样的话我也会蛮调试自己的心态。但是我也很同意就是 Sunny、崩溃爆哭，因为我之后出国之前我也有崩溃爆哭过一次、
欸、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崩溃爆哭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会吓到人或是很担心出什么事的状况，可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这个发泄对我们来就对我们这种比较会忍的人来说这个发泄方式其实非常好。
对啊，而且我那个时候好像出国前有爆哭过一次，然后还有一次居然是我确诊的时候，然后可能是因为确诊那个时候我是十月确诊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又 再度被隔离，我真的是觉得我人生中已经花不知道多少时间在隔离，因为那个时候又很乖嘛，就是七天又待在家里，然后我就又不能出门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哦，然后又对人生迷惘，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去荷兰了，那我到底有没有要念书，然后就是有在搜集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好像有想要准备研究所，然后又要写那些什么动机性吧，然后好像就难产，然后就压力就很大、嗯、然后反正我有一天就突然哦，就是突然悲从中来，然后我就开始哭哎、欸。
可是我超能理解的，有时候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克制人、啊、你就那个时候突然想要哭。对啊，所以我感觉我觉得我们今天作为第四季的第一集开头好像蛮不错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前三季聊了很多是我们自己可能身边的一些经验或是我们自己希望或是想要去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比较没有就是聊一些比较负面能量或是内心就是比较没有 聊说是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说，其实不是我跟 Dara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是很乐观的人，但实际上乐观人也会遇到难过的事情，所以好像没有什么说你一定要一直保持很乐观，就是不想要把你的情绪带给别人，就是有时候这样的话自己太累了。
对啊，而且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在继续调试啊，因为我最近发现我还是很容易受就是环境的声音的影响，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住在台北那段期间就可能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我可能很需要那种强大的文化差异吧，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在思考说我一直那么喜欢跑到不同的地方生活，然后我这么喜欢这种文化刺激，那为什么我不能在台湾找，但是之后我也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因为你当然去台湾的偏乡啊或者是台湾的一些比较不就是有别于台北之类的地方，你可能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就是不同的东西，就是例如说哈哈台，因为我的好朋友是哈哈台上班的主持人，对，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看他的影片就是街坊就是各个台湾地区不同的地方，然后甚至做那种就他们不是有时候会去一个地方就是 更深度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嘛。我觉得就你也可以在里面获得一些很多文化差异的部分，但毕竟不管怎么样，就是 base 在我们都是基本上都同一个文化背景，但是我就还是希望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看更多东西的话，我觉得那个文化差异如果给我很大的冲击的话，我可能那感受度会更强烈吧，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还是就是这直觉还是带着我就是出来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我反正我刚刚要讲的重点是，我会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可能那个生活环境吧，可能跟家人住啊，或者是身边的人的同质性什么很高之类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想要再看看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只是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当然还是有成本的嘛，因为毕竟出来找工作或者是出来要找房子或是重新建立一个生活圈就其实也是蛮难的啊。所以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好像也没有在分享到那些太多我们自己的那种困难处嘛，就好像就一语带过的感觉。
我们之前都比较分享一些有趣或是我们自己一些经验或看法，所以好像比较少就是一些聊负面或是聊一些心理上面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一季可以多聊一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人。
对，而且我还蛮就是还是有在听那种相关的 podcast。 好，那我们还是已经前面已经聊40分钟了，那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聊一些比较开心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去年年底这段期间我们比较灰色的感觉。对，然后但是我们2023年重新出发嘛，所以最近这三个月就是过得怎么样呢？
我这三个月真的是过得蛮开心的，我觉得应该说因为我这三个月第一个是找到另外一个，因为应该说他本来就是我的兴趣，就是我是喜欢画画的人，然后但之前一直没有特别就是有在认真的维持这个兴趣，然后2023年之后开始我就觉得画画可以带给我一些平静感，就是一种那是我的世界的感觉，所以我后来就为了这个买了 iPad mini， 然后跟 Apple Pencil 就是为了要可以开始画画，然后画画这件事情就是开始维持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我越来越平静，就是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感觉上也比之前再更从容一点，就是在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让我觉得大喜大悲，就比较少，都是比较就等于说情绪比较稳定啦，我觉得画画这是带给我的一个好处吧。然后另外一个很怪的好处就是因为其他人因为之前没有特别展示过，就是可是其实我学生时期认识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是喜欢画画的，然后没有到画得特别好，就是普通啦，但就是因一些刚出社会才就出社会之后才认识的朋友都还蛮惊讶说哦原来你会画画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集的这个 IG 的 po 文上面会有 Sunny 的画作嘛。
啊，可是我最近画你也看得到，我都是画花
哦，画花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前一阵子去韩国旅游了一趟，然后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10天嘛对不对？
对，10天，然后长到大家就想说为什么可以在首尔待这么久，因为我就不想要就是走那种很急躁的观光客行程的，我要这个点打卡这个点打卡，我就想要慢慢的走慢慢的逛，每天重复逛同样的地方也可以。
10天的旅行应该算是有调试好一些心情。
有啊，我就是觉得就是现在的状态是一个很不错的状态，所以刚好上礼拜前两个礼拜大家说哎，是不是该来录音的时候，我马上说可以啊。
哦，原来是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有时候就是一种冥冥之中。 对，就是大家都状态好像还可以的时候，然后好像就可以再来录一下。
没错。那 Dara 最近呢？
哦，其实前一阵子就是也有人问我，好像是我姐啊，好像我姐还有另外的朋友就说哎，那你没有，好像总共我这样加起来想一想有3-4个人问我说那哎，你怎么感觉好像都没有在更新的 podcast 了，你还会在更新的 podcast 吗？然后就是说希望你可以
哎，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然后我就说哦，会啊会啊 I will， 不是说我会，只是就看我自己比较调整好我自己的步调后我就会重新开始这样子。那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因为毕竟也来刚来一个新的环境嘛，然后我自己 一直都也不是说什么多正面什么的，就只是觉得就真的是像桑尼刚刚就在有提到的，你做总比没做好，因为你完全不会知道说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在这个荷兰极度供不应求的房源市场里面找到就是还不错的地方，然后室友也是我目前就是来荷兰这一趟目前最喜欢的就是人类们，就是我两个室友，然后就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然后两个然后让我认识了很多其他的朋友，但基本上我在这边刚好认识的基本上还是以台湾人为居多啦，对，然后我在这边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我可以用这四个字形容，因为我觉得跟我觉得这趟来也是拿打工度假签证，然后上一次是英国嘛，但是英国那时候刚毕业就会觉得说哦，没有出过亚洲什么东西就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啊，然后而且英国就是一个还蛮多花花世界，尤其是伦敦嘛，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物质方面的东西，但是荷兰这边的话相对比较的话就真的没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东西，就是很多精品啊在路上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是因为我不住在阿姆吧，住在鹿特丹的话就是相对很多以游客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好像蛮无聊的没什么，但我就觉得套用我室友说的话就说鹿特丹不是一个就是玩的地方，它是一个住的地方，我就觉得目前我也觉得这个环境就蛮好的，然后也是因为前几年开始有运动，所以在找工作之余就运动占了我非常大的时间，所以像 Sunny 可能就画画然后也有运动，但是我的话我就是运动占大多数的时间啦，所以就持续的攀岩，然后重训，然后还有参加了这边的一些团课啊，然后所以每个礼拜就是也有上瑜伽课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状态生活状态我觉得就蛮好的，然后当然就是这两个月这前面这几个月的话我的重点就是还是前一阵子真的是蛮也没有很好，因为就会觉得说我在跟时间赛跑嘛，因为我的签证就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我又晚入境，所以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还是很想要找到正职工作，但是出来生活本来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你要找到正职工作有签证的问题又不是欧盟人士其实更难，那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分享这一块，所以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可能就会一直在思考吧，我想要找到工作是我是想要证明什么吗，好像是耶，我觉得好像想要证明说我也可以在这边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等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我只是想要来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可不可以带给我不同的人生的方向吧，对，所以我现在虽然没有找到正职，但是我现在就是在做兼职的 part time 在咖啡厅里面工作，但是就是偶尔一个礼拜上个三天啊四天啊，那我觉得这样调整步调就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就 we will see 就是看看我之后的发展怎么样，那我觉得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是在一直在旅游，我就觉得跟上一次在打工度假的那种心态差超多的，但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蛮满意我现在这样子朴实无华生活的，然后也在这边认识了蛮多还蛮好的人，然后之后可以再分享更多就是荷兰这边的生活环境啊或者是一些好的不好的点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留言评分五颗星，并且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或是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